就是说是这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就是是不是就是菩萨显化给您这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您再找工匠师做出来的，是这样吧？
我看你很会想啊。
啊，我是
这
样想的。
这个在很早以前我经常看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只不过一直没有做出来啊，后来机缘巧合人家做出来了，我一看就是我的，就这么一尊，我就把他请了，嗯，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就像
谢谢你，
就像南京菩萨，我告诉你，当时在南京菩萨啊，经常在指导我学佛。后来南京菩萨呢，那个我就跟南京菩萨说，我说我很想见见南京菩萨。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你以后啊，慢慢的啊，就会看见我了，啊，慢慢的，你要好好修。当时台长也打过坐。我打坐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你慢慢的会看见我。结果呢，我呢就慢慢的看见他了。看见他之后呢，我心想，看见他不能老留在脑海当中也不好，我要拜嘛，我也想拜嘛。然后我就呢就找了个画家，我就把我的那个看见的形象慢慢讲给他听，讲给他听之后呢，他就照我的意思呢全部画画画。我就跟他说我看到的，不停的弥补。那不停的就叫他改，结果改完之后啊，我也曾经呢、找过一个高人，他也是看得见的啊，他也看见了，我因为我自己看见了，我看见之后我还觉得会不会不像啊，是不是不像？结果这个高人说哇，我的我又像，他就这么讲。然后师父呢一看，哎呀，我的南京菩萨都会动了，已经跟我讲话了，我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南京菩萨像才这么出来的。所以都是这样的，所以你想见菩萨不难的，你心中只要有菩萨，你就会见得到了，明白吧？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
还想问一下师父，有的观世音菩萨像右手拿净水瓶，而有的观世音菩萨像是左手拿净水瓶，这个有什么讲究呀？
讲给你听好吧，有讲究的。想听吗？
想听。
好，告诉你啊，你为什么有时候要左手拿东西，为什么有时候右手拿东西？观世音菩萨想什么手拿东西就什么手拿东西，现在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吗？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的，他想哪个手拿就哪个手拿，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另外的话，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净水瓶向下是不是不好呀？
向下是给众生，倒给众生；向上也是给众生。他这个净水瓶只是一个法器、法物，没有关系的。你以为他向下，他就倒出来了？他向下也是普度众生呀！啊。
哦，明白了，明白。
现在还不明白啊？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另外的话，就是
向上嘛，上报四重恩呀；向下嘛，下济三途苦呀。这还不懂啊？
那同学还想问，因为同学看见过很多的观世音菩萨嘛，有的那个杨柳瓶是朝上的，有的是朝下的。同学想问，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在佛法是吧？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好吧，我问你，你吃饭，筷子到底朝上还是朝下？
朝下。
现在明白了吗？不是朝下，你还是没开悟啊！你观世音菩萨倒杨柳水的时候，水开始是朝上的呀，然后倒的时候是朝下的呀，所以你说是朝上对还是朝下对呀？都对呀。你吃饭的时候你又不是说筷子一直朝下的，你煎菜的这不是朝上吗？往嘴巴里放的时候不朝上吗？
是的，
有上有下的，就像一呼一吸一样的，有阴有阳的呀。人家有的是放着观世音菩萨的杨柳瓶朝下，有的是放着朝上，都是合理的呀。
现在供的观世音菩萨有一尊是瓷像，一尊是像块的东方台的像，那我是不是应该供两杯水呀、啊？给 两尊观音菩萨。
嗯，
都可以供两杯水也可以的，没问题。
两杯，还有因为还有其他菩萨，就是佛台有点小，现在就等于是四尊菩萨供的三杯水，就等于是两尊观音菩萨。
不行，不行，
对，应该再加一杯给你。
对，你实在杯子觉得太大，你就换四个小杯。
好的，然后那我拜的时候，两尊观音菩萨也要各拜一下，是吧？
对，完全正确。
请问一下，一个佛龛里面能不能放那个什么，放两尊观音菩萨？
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过去没有观世音菩萨的话，你用不着放两尊的。如果你过去有一尊，你现在又请了东方台的一尊，那么就可以放两尊，没关系的，明白吗？
哦，我怎么结果你又闺女请了一尊吧？因为我把国内回来，我也想再回一尊来。
没有关系的，老妈妈。没有关系的，放两尊都是一样。
好像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多人都是拜观世菩萨哈，然后他们家没有供观世菩萨，那早上点早餐的时候，他们要先请观想点金香跟观世菩萨，还是直接跟观世菩萨点金香了之后，才跟家里的观世菩萨点香呢？
很简单，如果真正的拜观音，就得赶紧把照片放上去，请观世菩萨。否则这种事情做不长的，不行的。
因为有些他们家里的大人他们还不信，所以他们小辈不敢随便做主意。
不敢做主意可以放在自己房间里弄个观世音菩萨。
如果是夫妻房不能放怎么办呢？
那实在没办法再说，能放的话，就是夫妻房的话都可以放一个小厨子，烧完香之后把两个出门关起来。
那他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可以跪在观世菩萨的佛台前面念吗？
可以。
那祈求是向观世菩萨祈求的话，是用点心香或者是念佛？
我已经讲了，时间长了不行的，不可以的。
好，还有一个就是同修家里的佛台了，原来是一个佛阁，然后它里面供的是一尊观世音菩萨，佛阁上面呢他贴了一张 A4 纸大的就是西方三圣的佛像，然后他现在呢想把佛阁拿掉，就是说请一尊东方台的观音像供起来，A4 大的那个西方三圣像已经贴在墙上了，那师父像这种该怎么做更如法呢？
佛阁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
佛阁就是以前我们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家家都有个像房子一样、房子一样的那种。
哦，佛不是，就是佛台分成一格一格的。
对对对，它一个小佛佛龛了。
啊，佛龛没有关系的，这什么关系的？
佛龛。
你刚刚什么问题啊？
接着好了。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意思，他说，就是同修家里，他原来是一个佛龛嘛，里面供了一尊就是石像的观世音菩萨，在佛龛的上面墙上呢贴了一张西方三圣的像，然后他现在想把佛龛拿掉，就是佛台变成敞开式的那种，然后请一尊东方台的观音像供上去。但那个西方三圣的像是拿不下来，捏住，它是贴在墙上的。
贴在墙上，
同修他说，对，他贴在墙上的。
贴在墙上，我就贴在墙上了，有什么办法了？
那把观音东方台的观音像贴供上去，也就这样可以的，师傅对吧？
怎么会拿不下来的啦？
好，那我让他试试。
经常拿下来，不能两尊观音菩萨叠在一起的，不可以的。
对。
好了。
好，那我们。
前段时间我帮我妈也换了个大佛台，然后换佛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南京菩萨身后那个坛城师傅就是一圈一圈的全都是七彩的光圈，是不是说南京菩萨经常到我妈那个佛台上去了？师傅
应该是的，南京菩萨我看到他的光环大得不得了。
对，他后边那个一层就是一圈一圈的特别明显，我们回家我到了上海那边我看到我自己家里倒没有，我妈家那个特别明显。
大如车轮的，大如车轮。
对对，很大很大，就是那种感觉是无边无际的感觉，没有穷尽的那种感觉。
对呀、对呀、对，无量无边叫。无量无边。
感恩南京菩萨加持。
不是师傅开示过南京菩萨，比如小孩学习可以求南京菩萨。因为师傅也开示过南京菩萨是掌管土地的。 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平时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祈求南京菩萨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南京菩萨掌管土地的？瞎搞了。
土地是？
不是土地，南京菩萨，我告诉你，非常灵，非常灵，他在帮助啊，观世音菩萨在人间弘法救度众生的，他的法力很大的，我只能讲到这里，明白了吗？他而且是协调天上很多各种宗教的，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嗯，好了。
啊，弟子错了，弟子理解错了。
南京菩萨，我告诉你，当年在人间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能够非常厉害的，他就手一指，你的癌症就没了，或者你的肿瘤没了。当年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求他，求的灵得不得了的。
哦。
啊。
那南京菩萨就是曾经在过南京，是吧？
对了。而且在农村，当时人家都叫他活菩萨了，活佛。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当年很厉害的，他在江浙一带地方，就是像是像扬州啊那个南京啊，就这一带地方，都知道他。他就是说可以让人家死掉的人可以醒过来的，当年都有历史记载的，很厉害的。
嗯。
啊，我告诉你，他现在在天上的法力大得不得了。好了。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开始。
而且他
很慈悲，我今天我的问题，
而且他很慈悲啊，所以很多人傻了。你供供南京菩萨的话，你不知道灵多少呢。嗯，
可以遇到事情也可以求南京菩萨是吧？
那当然了，你看，哎，这有些话我就不想讲了，因为我是想，反正你们好好修，对不对啊？就是说。尽量不去求菩萨，如果真的什么大难了，你求南京菩萨当然也很灵啊，灵得不得了了。
嗯，有一位同修已经设置好佛台了，就是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和观地菩萨，那么现在想把南京菩萨供上去，那需要念什么经文？就是供上去之前应该念什么经文呢？
啊，南京菩萨供上去之前呢，最好念消灾吉祥神咒21遍。
今年就是说，我听说啊，就是属狗的那个人，是不是需要跟太岁菩萨控的，需要念消灾吉祥神咒啊？有这个说法吗？
你想跟着台长这个法门的话，很多人不是都拜那个太岁菩萨吗？
菩萨对。
啊，你天天拜就没事了。
没问题了是吧？
家里有太岁菩萨的那个像不啦？
有的
啊，有那么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我们这位有位同修到你澳洲去，特地让你开光以后拿回来的那个。
啊，那可以了，没问题了。
这个太岁菩萨拿回来以后，我供上以后，从那天开始，油灯天天开莲花，
你看，
香几乎是每天要点。
你看，太岁菩萨挺好的，太岁菩萨实际上你们不认识他，实际上太岁菩萨是值日菩萨，他下来他是。秉公办事的，
对，
还是师傅，就是我们平时不是供奉太岁菩萨吗？我们能做什么就能利益到太岁菩萨呢？就是我们
用不着的，供供嘛就好了，烧烧香，拜拜佛，经常拜拜他就可以。拜太岁，主要是拜呀。太岁菩萨又不是贪官了，让你们买东西啊，让你们是供水果啊。
哦，那师傅，您开示过太岁菩萨也是护法神，他手下很多护法神帮助记录人间的事情，请问这些作为太岁菩萨的护法神，他们也是超脱六道的护法神菩萨吗？
那肯定的，太岁菩萨他能够掌管天地啊，掌管天地啊，他连天界他都管的。
哦，
所以很多人，你去看好了，你去看有几个这种这个宗教市场，这个磁场里边，就那个寺庙里边，他供太岁的，他们都不供的，所以你看、
哦、
你看最重要的人他不供啊，你举个简单例子，那等于是钦差大臣啊，这都不懂啊。
是的，哦，明白了，
天天的都知道，
哦、谢谢
所以很多人一过年就天天就懂得，哦呦要拜太岁，哦呦犯太岁，天天嘴巴里太岁，你看有几个这个公共的这种拜佛场地，他有供太岁的，你看我们心灵法门有不啦？心灵法门供不供啦？
供的供的，很少就遇到有什么道场有太岁菩萨，很少遇到。
哎，懂了就好了。
嗯。就是见到他们，不是说是犯太岁啊，怎么样怎么样？哎，买个东西带上，买个符挂，就是看到那个。
啊，对了，就是啊，你说哦，犯太岁来买个东西挂挂身上，那就不犯了。你要供的呀，要拜太岁的呀，你到哪里去拜呢？
是是。
你拜得到不啦？
是的，是的，是的。那师傅，就是你想，就是一是拜太岁，二是就是这一年好好多行善德，多行善事，这样就不这样就得到太岁菩萨的保佑了，就不会犯太岁了，是这样吧，师傅？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是、
嗯、
你现在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法官了，你还会不会经常犯错了、
嗯？
你是个律师了，你还会犯法不啦？经常、
嗯，
那就是你的境界提高了。对不对啊，你做好事已经成在人间已经成为菩萨境界的人了，你说你拜太岁你根本不犯戒了，因为太岁菩萨他一看你是个大好人，是一个菩萨境界的人、
嗯、
你说有什么事情犯什么太岁啊，太岁菩萨保佑你也来不及呢。
哦，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我们老家啊，那个两个佛台，一楼一个，二楼一个，就是没有供那个太岁菩萨。我想供太岁菩萨的话，嗯，是供在哪个地方合适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们一楼呢供的是观世菩萨，还有财神；二楼供的是泰山老奶奶、观世音菩萨，还有地藏菩萨。这都是老会主这样供的
啊、你可以把它供在观音菩萨那里，没关系的。
嗯，就是二楼啊，就是那好像就自己打了那种三层佛台啊，上边三层啊，中间是观世音菩萨，就是上边的一层是三个空嘛，然后中间是观世音菩萨，右手是泰山老奶奶，左手是地藏菩萨。嗯，这样的话是怎么个安排啊？如果供在二楼的话，
你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当中啊？
对。
嗯，好吧。
就他现在右手不是泰山老奶奶吗？左手是地藏菩萨，就是上边三层，上边这个格一共有上边这一层，一共有三个格这样放的。
嗯，没问题。
这就是
全部放在一格里边，不能一格下一格上的。
就是我就说家里那个就是那个不是一共那个佛台不是自己打的吗？一共是三层，第就是最上面一层就这三位，然后第二层可能就是保家仙什么的，然后就是上面的一层，应该把太岁菩萨供在哪一个地方？
最上面。
就是最上面，就是它三个孔，嗯，相当于没地方放供。
嗯。
和那个观世音菩萨放在一个空格里行吗？
对。
放不大开，那个空格能小，放一个瓷像都放不大开。
没关系，挤一挤，嗯。
哦，挤一挤行哈、啊
嗯，
可以和观世音菩萨放在一个空格里。
嗯。
之前呢，供了太岁菩萨是自己打印了王子写的太岁菩萨四个字，然后呢，先去法会上拜年开光的太岁菩萨那个王子请回来，那家里这两张怎么更换？
哦，更换你就是不烧香的时候就可以换下来，没关系的，这个没关系。
啊，换下来红纸。
因为是同样的观地菩萨，没问题的。
对，也不用念经，红纸一包。
哎，红纸一包就可以了，没问题。
去年初就是请的那个太岁菩萨啊，因为我就是。遵照他过去的那个习俗的请法，就是像就是那种红纸的，那现在不就快要二十农历快二十四，照他们的习俗就是要把菩萨请下来哈、啊。
嗯嗯嗯。
那是不是要用七七七？
那种七七七，对啊。
啊。
可以啊。嗯。
可以哈、
啊。
那但是就是想再请上那个。就说那个，
你不能在农历专门的时间请的，你不能专门挑初一十五请的，这些请下来都不好的，还要挑个大日子把菩萨请下来，你说这是规矩吗？
嗯，但是他们的习俗就是二十四是送神哈，送神那一天就是，他们以前是用烧的，但是我听了台长讲用烧的不好。那、
嗯、我没听懂你说什么请下来。
就是他们是用贴那种红纸的嘛，就是说比方说去年是什么壬辰年啊，某某什么什么新君到此作证啊什么的，他们的太岁是以前是这样子请的、
嗯、啊，就是再换一个太岁
啊。那现在因为懂了嘛，那但是贴上去这个年过了不就还是得要请下来嘛，对不对？
请下来也不要找大时间请。
那应该就是挑个时间，
就是比较就是平时的时间就可以了。
那念七七七，然后需不需要念什么？
小房子啊。
小房子。
什么小房子能不念？十三张。
哦，要十三张，好。
嗯。
那还有，那如果再要供上那个，就是我们用镜框的太岁菩萨，那是不是之后初一十五就可以再请上去？
都可以。供上去之后，以后就太岁菩萨就永远不要再换了。
对对，就不动了啊。那需要就是供上的时候需要念心经、大悲咒吗？
供上的时候倒是要七七七的，用不着念小房子的。
一个同修就是他那个太岁菩萨，他因为佛台上面放不下嘛，然后他是想把那个太岁菩萨折一折一折，他已经供过了这个太岁菩萨，他想把它折一折，折小一点。再供在这个佛台上面，这样子的话佛台就可以供了，是不是可以啊？
要放镜框，不放镜框不好，小一点镜框。
对，他放镜框，就是可以折的，对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不要折到字。
供过的这个，
不要折到字，不要折到字，
哦，那他供过的这个菩萨也可以折的，要拿下来的时候要念心经是吗？
对，
还是要念七七。
拿下来的时候用不着的，拿下只要不烧香就可以。
哦，就是一边拿下来一边念心经，然后折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新的镜框放上去。
的同修家，然后是我帮着设佛台的，然后那个同修家里阴气特别的重，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应该设观音菩萨像、东方台的，还有就是观地菩萨和太岁菩萨，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呀，没关系的。
台长，是不是观地菩萨就是除魔的？
完全正确。
因为他那个房子一进去阴气就阴森森的，我浑身都发冷，因为其外面太阳特别大，但是进他那个房子就感觉阴森森的，就觉得很冷。
观地菩萨在天上非常好的，很高的，位置很高。
是的，台长，我在梦里看到您也是。在梦里看到您也是特别高特别大。
那肯定的。
那师父是不是有浩然正气的人看观地菩萨就特别喜欢看观地菩萨呢？
对呀，他觉得有帮助了，他觉得有人保护他了啊，对不
对
呀？
对
啊，你看看观地菩萨你就觉得观地菩萨在保护你，你当然开心啊。你如果看见观地菩萨害怕，就说明你身上不是有鬼吗？
是是是，就是特别喜欢那个观地菩萨那种浩然正气的那种感觉，很好的。
对呀、他太正了，正的来讲就是天地之浩然正气，他就是没有一点点邪思邪念的。这个菩萨真的是太干净了。
是吧？还有那个人间，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历史上的包青天也是非常正的。
对对对，一样。每个历史上都会天上派来很多护法神来护佑那些天子，但是当那些天子没有好好的自己呢，比方说像过去那个皇上啊，他有些天子呢很好的替奉天承命啊，就是说能够奉替天行道啊，但是有些呢就是说吃喝啊玩乐啦、这个荒淫无度的那些皇帝啊，这个到后来护法神都跑了，他就慢慢的他的国度就灭掉了。所以这个菩萨是看的，并不是说一直帮你的，你就是天上下来你做错事情了、也不能帮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啊。
明白。是的是的。感恩师父。今天是观地菩萨圣诞，您说您开示几句吧。
我刚刚前面有一个人问过了啊，那个乾蓝菩萨啊，那个观地菩萨，那个圣诞日，实际上我们只要家里有拜观地菩萨的，烧三支香，多磕几个头，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祈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跟观地菩萨，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们能够得到观地菩萨，也得到观地菩萨的加持。观地菩萨是大护法，能够求观地菩萨能够帮助我们心灵法门弘扬正法能够克服更多的魔障也感恩观地菩萨能在人间一直在帮助我们。 今天在观地菩萨的圣诞日，让我们一起感恩观地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啊，和帮我们的护法啊，也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就好了吗？
嗯，那师傅，我们在弘法过程中遇到肯要难免遇到一些魔障，直接跟观地菩萨说就可以，是这样吧？
学心灵法门，什么事情全部先找观世音菩萨。
哦，
听得懂
了
吗？举个简单例子、
嗯、
啊，你是在这个学校上课，对不对啊？
嗯、
虽然你教务长、有科长、有什么啊什么老师、什么老师主任。但是我问你碰到事情你写信的话，当然总是写给校长了。
哦，
校长之后，校长讲完之后，校长会安排的。你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了之后啊，其他菩萨都会帮助你的、嗯、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父开示。
如果师父还有个问题，家里如果供了观地菩萨，很多人欺负你的话，你求观地菩萨，然后观地菩萨如果和我们有缘分，是惩罚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惩罚他们，我们会不会造业？
不会的，因为他观地菩萨是菩萨，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就算跟你有缘分，他也不会违背天理来帮你的。听得懂吗？
哦。
所以他今天如果出手帮你的，一定是你有道理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感恩师傅，
嗯，
和诸佛菩萨来加持。还有一个也是跟观地菩萨有关的，师傅，就是说观地菩萨手中不是拿了一本书嘛？那个书是功德簿呢，还是天书？我们想有个小疑问。
这本书啊，应该说是以天书，天书里边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没有固定的。
嗯，
现在明白吗？我问你，你手上拿了块电脑板，这叫什么？就叫电脑。电脑里边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并不是说这块电脑就是一本书，是什么书呢？啊，你看文学就是文学，但是问题，他这个书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了。
好的。
明白了吗？啊。
是有那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
啊。
那我明年的话呢，因为刚刚好家里也有属龙的，我想请一个观地菩萨，
嗯，
而不是请那个太岁菩萨。
啊，
那我是不是再请一个观地菩萨，就是左右平衡会好一点呢？
当然了，如果能够请一尊观地菩萨也是好的啊，因为观地菩萨是非常非常，这个有些话我就不尽在不言中了，因为观地菩萨你要知道，台长观音堂放的菩萨绝对都有道理的，所以很多人聪明的人，我不叫你们拜不拜，但是你们自己聪明的人，你们自己看看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能量体完全都是放好的，完全都是搭配好的，你听得懂吗？就跟经文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不懂的，我也不讲。
嗯，好的。那太岁菩萨这个四个字的话，我们是请台长开过光的。那我这个观地菩萨，我是自己打印这四个字上去。那我要是请上佛台的时候，我做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呀、啊，嗯，
哎，
你最好就是像台长说的，就是请那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恭请那个观地菩萨。能够进入我某某某在什么什么地方所供奉的佛台中去，
是
听得懂吗？就这么讲，
是，
嗯，
然后再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
对，嗯，
那个太岁菩萨就不用再念什么了，还是也是这样的方式一起念上去呢？
太岁菩萨你就先这么念上去吧，好吗？每天供拜就可以了啊。
还是台长在马来西亚法会上开示，早就请那个观地菩萨，那请问如何请，如何供呢？
啊，没问题的，就是跟请观世音菩萨一样，到请过来之后放在家里啊就可以了，跟叩拜就可以了，多念点大悲咒心经。
他供了财神菩萨和观音菩萨，请问是否要分供两个佛台供？
财神菩萨如果家里条件实在太差的话嘛，供在一起也可以，但是要看了这个财神菩萨是天上的财神还是地财神，明白了吗？是天上的财神还是地财神，它是分的，地财神是管鬼的钱的，一个是天上的，明白了吗？
那怎么能分辨出来呀？
你看得出来的呀，福禄寿 那就是天上的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路门不就是管财的吗？
嗯，明白了，师傅。
很多都是老板嘛，自己开公司的，那公司里供一尊财神，这样子会不会更好一点啊？
啊，不知道。你供一百尊，你没有财运也没有用的。你一尊不供，你有钱，你照样啊，有财运，你照样可以好啊。但是呢，如果你供一个呢，至少说如果有财运的话会好起来，对不对啊？供了之后，你没有财运也不会有钱的。好了。
哦，因为我们领导他也是同修嘛，他最近供了尊财神，然后就跟按照心灵法门的这个点油灯、点香，然后供果嘛。
可以的呀。
供果供的越多，生意越来越多，就是。
那不是蛮好吗？
嗯。
说明他自己本身学心灵法门的话，在供财神的话都有效果的呀。
哦。
但是也要看，说明你们老板有财运啊，没有财运供了再多没用啊。
哦，好的好的，嗯，感恩。
那个我那个门帘里面那个租我房子的人，他供着财神了，能不能在一个房间他可以供咱们的观世音菩萨吗？
你为什么要跟他供在一个房间一个佛台上啊？
因为他没有位置了，他又想供。
什么？我没听懂。
我说他没有地方，他说就是在那个位置，他已经供了那个财神了，他在另外一个店里迁过来的。
啊，那你呢？你什么意思呢？
我想问一下，可以供的话呢，他那个福台很大，我就想给他财神挪开，把观世音菩萨也供在那个同一个福台，不供一个香炉，可以不可以？我想问一下。
嗯，财神要看的，他是地财神还是天财神？嗯，
他是那种财神戴着一个那个两个那个就是
戴个帽子的，有胡子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
那样的。
啊，呵呵，这应该是还可以的，那这可以的，啊。
可以的。
啊，其实他是属于天界的，嗯，天界的财神。
啊，是否有一个同修问啊，就是家里有财神，不确定是天上的财神还是地下的财神，但是已经在家里佛台上供着，是不是要继续供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你去看好了，天上的财神那个气质不一样的，
哎哎，
地财神那个样子就穿得很多，天上的财神是一种装，就非常的这种富贵相，地财神呢有一点、
啊、
有一点像武将，你们只能这样去看了，我只能跟你们讲这个了。地财神像武将这个像，
哦、
那个天财神呢，他有点像菩萨的样子，好了，像天官，
菩萨的
像天官。
嗯，就是请了佛台之后，他还要请财神台，就是这个情况下，他是高低当然是佛台是比较高的，对吧，师傅？
分开啊都无所谓，把它分开就好了。
对，分开的话，佛台是不是高度要比这个神台高一些才合适呢？
这个其实也没太大关系，只要不要放在一起就好了。
这个远近的距离大概有多少？
一般的，如果你稍微几米一两米就没问题了，菩萨都知道，因为你只要分开了。
嗯，
菩萨就知道，
嗯，
啊，财神来的时候呢，菩萨不会来的；菩萨来的时候呢，
嗯、
财神也不会来的，明白吗？一个是神，
嗯、
一个是菩萨，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我们妈妈家里就是，在没有信佛的时候吧，就供的有一个财神菩萨，就是钉在墙上的那种啊，底下是悬空的那种，
啊、
就是这样，我们感觉也不是很如理如法的。这个我们要念多少幢小房子？才可以，就是
你可以，如果财神菩萨比较小，你可以把它请下来放在佛台边上也问题不大的。
就比较大一点的，就跟 A4 纸大约那么高的高度吧，20公分差不多，20-30公分那么高，
随便你，你感觉过去能够保佑你有些财运的话，那就把它留着。如果你觉得一直没有保佑财运，可能就里边根本没有灵性在里边，听得懂吗？
那个同修去年年底搬家的时候，他没有念777，就直接把家里的佛台请下来了，包括财神菩萨。在他的新家，因为一些原因来不及供奉财神菩萨，后面因为听信了别人说同修 他家的财神是不好的，所以同修起了意念想送走财神菩萨，还针对这个给家里的要经者念了21张小房子，而且因为家里当时没有地方，财神菩萨一直包在红盒子里面，放在佛台的边上的地上2个月。后面他觉得心里非常不踏实，就去问了东方台，才知道财神菩萨是天财神，可以供。然后同修知道自己错了，才重新把财神菩萨请上了佛台。在重新供财神菩萨之前的大概1个月左右，同修突然跟着别人投资，然后很快破财。同修想请教师父，他破财是不是跟对财神菩萨不敬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当然了，这个是先报前面的业，然后呢，以后再有一个事情呢，可能就会有善业就来了。
那他学了108遍礼佛够吗？
够了，太多了。
够了。够了那就是他后面就是，他怎么样求菩萨呢？忏悔如理如法的忏悔这件事情呢？师
父，这如理如法不就这么忏悔啊？不是教过你们了，该怎么讲就跟菩萨好好讲。
好的。
还有对，如果就是感觉自己跟某位菩萨特别有缘，那要不要供奉啊？还是怎么样？
可以的呀，供奉也没关系的。如果你真的跟哪位菩萨特别有缘，你自己供在上面也没关系，但是你要吃准了。这位菩萨一直在帮助你，你不要一会儿想到这位，一会儿想到那位的，那你家里就变成个博物馆了，明白了吗？
师傅啊，就是记得您在节目中说过某某同修跟哪位菩萨有缘，就是说是，或者是跟那个菩萨缘分很深，那这样他可以直接供奉那位缘分比较深的那位同修，还不那位菩萨，还是直接是随缘好好的修心灵法门，那位和有缘的那位护法神菩萨自然就会加持保佑的。这个师傅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如果这位菩萨跟他有缘分，要看多深了。如果他到梦里来叫他徒啊，给他讲了，那他完全可以在家里供起来。就除了心灵法门的基本几位菩萨之外，他完全可以加一位他自己的护法神。但是他感觉哪位菩萨好像跟他缘分很深，就供上去就不一定如理如法了。你明白了吗？
对，明白明白明白，还是找师傅看看看一下为好啊。这样
师傅，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哎，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嗯。
哎，他是这样，稍等，我不拿出纸了。他是这样的，他说是在吉隆坡法会，不是您看图腾嘛？师傅看到一个老伯伯和斗战胜佛有缘分，所以呢，长得也像斗战胜佛。那师傅他是不是个个例啊？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和某尊菩萨有佛缘。是不是长得像哪尊菩萨，就和哪尊菩萨有缘分呢？师傅，这个问题
是的，会的，会的，
会的，
会的。
哦，
其大概呢，这个概率呢不是太高，但是呢，如果你跟那个某某人经常接触，你的脸会像他的。你过去曾经跟观世音菩萨一直接触，你的脸就会像长得像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
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自己和某尊菩萨有缘分，是否可以供奉呢？这个问题。
这问题是这样，如果确认了你跟哪位菩萨有缘分的话，你供奉他没关系的。
没
关系。
但
是呢，这个只是呢放在，比方说放在那个放在南京菩萨那个观地菩萨边上了就可以了。
明白了明白了，正好对太喜了啊。
但是要吃得准，要最好师父确认。如果你吃不准，你一供下那个菩萨不来，跟你没缘分，你以为有缘分，好了，其他灵性来了。你本来一个，因为你本来这个那个心灵法门的那个佛台啊，它放在那里非常庄严，它有龙天护法的。你多了位菩萨，而且这个不是正规菩萨的话。不是，那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听得懂吗？
对，一定要吃得准，一定要谨慎，是吧，师傅？
对。
那师傅，我跟哪位菩萨有缘呢，师傅？
你跟一位未来的菩萨很有缘分，就是你自己。
那 师傅，你看，如果他，你看，如果他跟这位菩萨，比如他跟韦陀菩萨有缘，师傅也他吃得准，师傅也给他看过了。如果他遇到事情，他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求
啊，那那当然求观世音菩萨了，嗯。
哦，
这很简单啊、因为你观世音菩萨求了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同意的话，你的你的委托菩萨当然是跟你缘分深，他菩萨不是说跟你跟你讲什么私交啊，他是因为你们前世一起弘过法，或者一起出过魔降过妖，或者是这种缘分，只是说今生这个委托菩萨他可以一直照看你，对不对啊，管着你，
对对、
啊、
对，
他是这样的，菩萨是大公无私的，你放心好了。嗯
嗯，明白明白明白、嗯、那师傅您不是在9月8号的万达节目里师傅说某位同修做错做错的这个事情由南京菩萨管，请问师傅这个情况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同修跟南京菩萨有缘，做或者他的这件事情属于南京菩萨管辖范围内？
对对，一般跟一般宗教跟宗教啦关系啦，或者就是教派之间呢都找南京菩萨啊。嗯
哦、
南京菩萨就是其实斡旋了，他就是跟别人各个法门，因为南京菩萨的位置是特别特别的高，他可以跟很多宗教沟通的，你们相信师父就可以了。嗯，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的。
那个同修他家供了四尊佛，有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还有伽蓝菩萨，还有弥勒佛，完了还有一张那个西方三圣的画。那个这个佛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观世音菩萨的后面给垫高，那么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弥勒佛跟那伽蓝菩萨是在观世音菩萨左右两边，哪边在哪个菩萨在哪边呢？
把弥勒佛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左边吧。
观世音菩萨的左手边，
嗯，
啊，伽蓝菩萨放观
世音菩萨放在右边，
嗯、啊。那那个西方三圣的画呢？
画就是放在释迦牟尼佛的后。
好像就是前讲过，就是说这个，就人间的许多就是这种杂事哈、啊，就是太岁菩萨会管，就是说请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就有点，有点就是不合适哈、啊，就是说人间的一些俗事。就是应该供一个太岁菩萨的那个像。那我现在就是后面是一个那个阿弥陀佛的像，然后前面是一尊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像。如果我要是请一尊那个太岁菩萨的那个放在镜框里的话，我就放在那个观世音菩萨旁边。
哦，你这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你记住，菩萨绝对不会不管的。实际上就是说，地府也好，天上也好，他都有专门管这种事情的人的。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有些事儿我不大能够讲给你们听太多。就比方说，一个人本来这个人命比较短的，那么他因为求了观世音菩萨，最后呢他改了，他做了很多功德，就是供在观世音菩萨要慈悲他的话，观世音菩萨也会到天庭，就是帮他申请，然后还要发天书下来才能告诉他他已经长延寿了，是这样的，你听得懂吗？
我这个就是听以前您的录音，就是人开房卖店，你说这种事情观世音菩萨不会管他的，要请太岁菩萨管。
并不是这样讲的，求观世音菩萨都可以灵，但是观世音菩萨就是真的上面落实，也得到落实到下面的时候，也得就是通过下面来颁布啊，来跟你怎么样讲的，你听得懂吗？
嗯嗯。
实际上这种运作方法就跟那个领导层和被领导层的是一样的，嗯。
啊，那我就那就现在这样供着就可以了。
供着你就供着观世音菩萨，供着太岁菩萨都没关系的。
我没有供太岁菩萨、
啊，
就是说要不要请太岁菩萨？
应该请，嗯。
啊，是吧？那、
嗯、
如果请的话，就放在那个观世音菩萨像的旁边。
对，你跟我们观音堂一样放不就好了？
我没去过观音堂。
啊，没去过吗？你就是面对着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
嗯、
你面对着观世音菩萨的左面。
左边是吧？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帮一个朋友问哈、
啊，
他家里的供那个佛台呢，他有一尊就是观世音菩萨，还有一尊是弥勒佛、
啊，
还有一尊是那个观世音菩萨送子观音，是一个金框的，有金框的、
啊。
现在他想供多一个金框，就是那个太岁菩萨、
啊。
他想请问台长，他怎么样摆，怎么样放呢？
怎么样放啊？把那个金框的放在最后面，观世音菩萨。
嗯。
啊。
嗯、
啊。然后把观世音菩萨第二尊像放在金框的前面。
啊。
啊，把左手上手放弥勒菩萨。
啊，左手怎么样看？
他可能拜佛的时候左手，
拜佛的是右面，
拜佛的右面
啊，
观音菩萨手的左手边，
对对对，
观音菩萨左手边，
左为上右为下。
以前呢，我就没有跟着你的法门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在庙里啊，请了一个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香草香香两个观世音菩萨
啊。
请了两个，现在我也安在里面，因为我就打电话到那个东方台去问嘛，就安在那个左右边，
可以，
就是观音堂那个菩萨就关、
啊，没有问题、啊，
就在中间。
你把你把释迦牟尼佛放在当中，
当中放不下，当中放不下，因为上面就是已经是观世音菩萨了，
啊、
就是观音堂那个、啊、观世音菩萨了，
没关系，你可以。你把你这个释迦牟尼佛有多大？
就是很小的，八寸，八寸，
很小的啊、哦，小的啊、哦。
八寸，就因为是放在我，比如我第面亮第那个佛台的时候，放在我右边。
嗯。
放在右边，那个枪手枪眼就放在左边，就是观音堂那个菩萨的中间左边。
不行，你把那个释迦牟尼佛放在东方台观世音菩萨的前面也可以，当中一定要当中。
一定要当中，当中的话就是观世音，就是、观音堂那个菩萨的下面咯。
啊，没关系的，因为
观音堂那个菩萨比较大嘛。
对呀、啊，因为没办法，你这个佛陀是比较小嘛，所以你只能放在当中前面都没关系的。嗯。
那就那个我这个香炉，就放在因为中间有放个香炉。
没关系的，你把它画下来，你叫秘书处再来问，台长帮你改一改，好吗？
啊，就换过中间，是不是要把那个释迦牟尼佛啊？
对对对，其实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再去请一尊大的观释迦牟尼佛的像，放在当中，听得懂吗？然后把
这当中就因为我这个佛台小，那我放在当中的话，我就把那个观音堂那个佛台就
放在左边，放在释迦牟尼佛的左边。
观音堂的菩萨放在释迦牟尼佛的左边了。
对，如果你一般的没有放释迦牟尼佛的话呢，你可以把我们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放在当中，只要有佛陀在，你就必须把观世音菩萨放在佛陀的左面，听得懂吗？
那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我现在这个像是八寸的，八寸的，我现在可以放在观音堂菩萨那个中间咯。
可以了，完全可以，嗯。
啊、还有哈、哦，我就三杯水，这样三个菩萨，我就三杯水。
那三杯水可以啊，三杯水。
还有香炉就没办法，香炉就一个。
香炉一个，香炉要三个。
一个啊，一个好不好？
你要以后再去买三个，现在先一个先用用。
先一个先用用，还有那个灯啊、哦，那个油灯啊，油灯是、
一个。
就两个
啊、哦，两个可以了。
这个南瓜灯就两个也是吧？
可以，这没问题。嗯。
哦，
好啊。
那好，谢谢台，谢谢台长。
你的水一定要，水一定要三杯啊。
洗三杯哦，我每天都换，每天都换。
嗯。
那个水果，还有那个花，我就
啊，
就查那个富贵德。
啊，没问题了，可以了。
一直刚刚上新的佛台啊，有供奉观世音菩萨和我自己之前请的观世音菩萨是白衣的，然后还有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那弟子就放在啊，像释迦牟尼佛就供奉在中间，对吗？然后在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弟子就供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然后啊，白衣观音我弟子供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好像请安来讲，必须是不同的请安方式嘛？好像跟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请安，然后又跟弟子家里的观世音菩萨请安，是这样请安法吗？
一样都可以。
好，要分开吗？还是一起？
记住，只要神和佛和菩萨分开就可以了，仙和神和菩萨和佛分开就可以了。
好像是两尊不同形象的观世音菩萨都可以一起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好，不用分开了，好，可以哈，可以，感恩师父。
那个有个同学，他明天要供菩萨了，供咱观音堂的那个菩萨。
啊、
他那个就是他那个老家里，他原先有一个弥勒佛。
啊。
弥勒佛呢是他公公从外地请回来的，这个弥勒佛呢现在是初一十五上香，他的。 它其实我们看那个弥勒佛吧，像一个工艺品那样，就是十厘米高左右的一个弥勒佛。
啊。
但是它供奉的意思就是说，它还一直想供，那这样怎么摆放呢？
没关系，让它放在我们观音堂的这个佛堂那个佛台上面，没关系的，啊。
哦，它怎么具体这个位置怎么？
要十公分是多大含义啊？我不知道，十公分是不是一下一个手指？
就是像我们巴掌，像手指那么高，就是不大，就是。
啊，像一个巴掌这么大。
按这么高，哎，对。
就是整个一个手掌这么大是吧？
啊，就是这么高，就是一个像底座，就是坐在那里。
啊，那没问题啊。啊，没问题，你让它放在，你可以让它放在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
就是咱们面对佛台的右手边吗？
面对佛台左手边。
哦，面对佛台左手边。
就是我家供一个地藏王，就以前没学你法门之前弄的地藏王那个大照片，我现在摆的是那个照片呢，放在那个后面，也装裱好了，前面请一个白色的站立的观音，这样摆可以吗？
也就是说这种地藏王不是特别大，是不是啊？图片。
就是地藏王比较大，就是那个相片啊，就是比较大，放的。靠着墙，
然后放在当中，在后面。
观音菩萨在前面，在中间。
哦，这个并不是太合适，嗯。
这样可以吗？
并不是太合适，嗯。
那怎么放比较好啊？
是有点麻烦的，这个事，嗯。
就以前不懂嘛，不懂就那个地藏王菩萨。
请来没关系，供菩萨都是应该的，主要问题就是它太大了，你知道吧？就是位置了。
就是像要不把它请下，要不请下来呢？
不能请下来，
不能请，这样摆也不太好。
你实际上这个后面贴在墙上这个位置，实际上一般的人家都是放西方三圣啦，或者释迦牟尼佛啦，你听得懂吗？所以
那我这样怎么解决比较好啊？
这真的是麻烦事了，好了，你现在暂时这样放吧，没关系的。
以前我把那个地藏王菩萨还有那个观音菩萨在一个佛台，我现在给它分开两个佛台，可以吧？
可以，
可以，就是说我在供地藏王菩萨时候也烧那个檀香，可以不？
都可以，
都可以。
嗯。
哎呀，还有什么？
其实地藏王菩萨跟观音菩萨放在一起也没关系的。
不是以前我那个就是地藏王菩萨那个画太大了，
那就
观音菩萨那画太大了。你之前说，我以前打过，你说你到那供上就供上吧。但是后来我看有的人就说分开也可以，就说分开以后我还供檀香也是可以的嘛，就像就像供观音菩萨那种方式来供养地藏王菩萨也是可以的。
师父啊，给同修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家里已经有供奉心灵法门的四尊菩萨，如果他想再供奉那个地藏菩萨的话，这个地藏菩萨要怎么摆设呢？
地藏菩萨你没关系的，你就可以放在南京菩萨的边上。
南京菩萨的边上。好，行。师傅，我们现在在弘法。
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很荣幸今天能打通给你。
师傅，祝你圣诞愉快。
打起安康。
我们这个这一回好几个同学都请了那个南京菩萨就是香港法会然后呢那个佛台上呢，本来佛台上呢都是中间是那个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是太寿菩萨我们把它放在左手边行不行啊？
可以。
那么放上去要不要像请那个太岁菩萨那样说，就是请观世音菩萨请那个求观世音菩萨，请南京菩萨禁止我所供奉的南京菩萨像宝像。
对呀，对呀，可以啊，
可以这样说的，对吧？
你把南京菩萨可以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呀。
我本来是太岁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
那你现在可以把太岁菩萨放在南京菩萨的边上呀。
都放在观世音菩萨的
右手边。你只有两尊是吧？你只有两尊。
只有两尊。
那你就把南京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上手不就好了？
左上手就是左手边，对吧？
对，左为上，右为下。
哦，好，那么就一边右手边仍然是太岁菩萨，左手边是南京菩萨。
对。
哦，可以这样的啊。
好，念了。
我的佛台行吗？我的佛台，我那个把那个咱们观音堂和菩萨刚进过来。
看见了。
但我是净土的。
嗯。
你看这请的行吗？
可以。
那这佛台可以啊。
哎，就这样吧，你好像上面还供了其他很多菩萨，嗯。
我就是那个西方三圣的那个菩萨的那个一个镜画似的那个上头仨、
啊，
完了也一个观音菩萨，咱观音堂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原来的观音菩萨慈像，我这边挂了一个，原来说是释迦牟尼佛，后来现在他们说不是，我也不知是什么。
就是这个，就是这
个，
就是这个，搞不清楚啊！这个里边有灵性了、
啊。那您说那需要摘吗？
很小的是吧？嗯。
那挺大的。
麻烦。
好像得有一米吧。
对呀、啊。
长完了，宽是有两尺宽，也是净画的。
你等等，让我看一看。
哎，好嘞，谢谢师傅。
哎呀，啊，这个菩萨是啊，脸是像铜质一样的，像铜颜色的，嗯，
嗯，
嗯，这照片有点暗，有点模糊。
啊，对，有点暗。
嗯，供到边上去吧，嗯。
我是就在佛台的这个侧面呢。
看到了，看到了。
正面是菩萨像，旁边侧面是他。
你要放在面对菩萨的左面，左手。
哦，我现在放的是右手。
啊，放到左手。
那我说对面的是吧？
嗯，对面的。
等于是咱们的左手对吧？是吧？
哎，你看着菩萨像的左手。好了好了好了，没时间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有的同修不是设佛台吗？他家里空间很小。它就设成两层，上面一层是观世音菩萨，下面一层是太岁菩萨、南京菩萨和观地菩萨，这样可以吗？师傅？
可以啊。
那就是下边一层的摆放位置，它那个上面一层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下面是摆放着南京菩萨，南京菩萨的左边是太岁菩萨，右边是观地菩萨，这样摆可以吗？师傅？
可以啊，南京菩萨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在心灵法门当中是专门帮助各个宗教来调节的。嗯，你要是这个宗派，你比方说你在人家教堂讲错话了，啊，比方说你已经明确感受到有压力了，感受到啊受到惩罚了，你赶快求南京菩萨。
那在我们印尼这里的观音堂嘛，我们都必须供奉释迦牟尼佛。
啊。
就是那师父，就是我们这里就是要开观音堂了，金陵文岛。我们是打算在那个农历九月初一开观音堂，那我们是想请问师父，我们该怎么如理如法的去供请释迦牟尼佛进入我们的宝箱，我们所供奉的宝箱中，
先供上去，供上去之后才把释迦牟尼佛请回来，请进来，嗯。
哦，那我们再请的那个什么步骤呢？是不是跟请观世音菩萨的
一样？你去看看，我都有范本的、
哦，
好吧？
我有同学问，就是佛陀年少时的画像可以供奉吗？就是佛陀年少时那种印度小孩的样子，有同学在供奉，他们怕不如理不如法，想请问师父。
最好不要，
嗯，
还是就算佛陀的他也要看他庄严不庄严的，不庄严的像不像画的，嗯。
是那种五六岁小孩的样子，拍给我看了。
啊、哎，别搞，别搞，别搞，嗯。
嗯嗯，那请下来是不是要按777帮念小房子了？
对，嗯。
嗯，好的，感恩师父。
想设我们的佛台，他之前自己供奉了一位是药师佛的相片，他想问现在该供奉在哪个位置？
供奉药师佛的相片啊。
嗯，
继续供啊，放在观地菩萨这个边上也可以。
啊、师傅，你再看看我家房，我这边也有一个房子是佛堂。
嗯，很好。
你看我现在
很好啊。
很好吗？
嗯。
你很好啊，你是。你
把咱们东方台菩萨现在请过来了。
你是一个好人呐、啊，嗯，菩萨很关心你啊，很好啊，嗯，你过
好
你过去、
啊、我
你过去在庙里拜过地藏王菩萨，嗯嗯。
我上我经常以前经常去五台山拜佛。
啊，你知道吗？就好。
嗯。
所以我跟你说。
我这个。
你这个，我看见那个地藏王菩萨对你也蛮好啊，嗯。
哦，地藏菩萨，对对，有地藏菩萨。
啊、
我这个佛台也有九尊菩萨，这个佛台是咱东方台的各位菩萨。
嗯、
但是你说我，就是这个佛堂、这个佛台也晚上也要上香吗？就是以前的老佛台也上香吗？我就想问问。
你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你如果佛台还放着，你最好恭敬一点，上上香。对不对啊？如果你佛台要么就拿掉，不拿掉的话，你一定要上香。不上香，你供着，你就等于一个客人请在家里，你理都不理他，你说个茶也不给他倒，对不对
啊？
啊，不像样。
啊，对对。啊。但是咱们东方台佛晚上上香，菩萨上香，这个佛台我也上香，对呀，师傅。
没关系，但是不要同时就好了，明白了吗？你那个、
哦、
那个佛台上一次香就可以了，在中午，家里的一个原来的佛台中午上一次香，东方台的呢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可以了，好吗？
我家的那个佛台，因为之前就是在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就是有供西方三圣，然后还有供就是韦陀菩萨，然后现在就是把咱们东方台的四尊菩萨供上之后，把韦陀菩萨放在了就是边上，这样可以吗？就是侧面那个位置。
嗯，应该可以的，没问题的。嗯，
可以的是吧？然后那个西方三圣也是就是放在了高一些的位置，相当于下面垫了一个那种厚的木板，就相当于垫起来了，也可以的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嗯，
可以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生肖本命佛，那这个生肖本命佛需要供吗？
不要。嗯，
不要是吧？
供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嗯，
文昌菩萨，你说他的位置是不同。那一般文昌位是基本上要可能会变的。那一般我们原来不是说进门的靠左手边那个、靠窗户旁边那个，一般说是文昌位。那、要是变动的话，应该会怎么样子变？
哎，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啊，
你如果姓拜了文昌菩萨的话、我就相当于你家没有房子了。
嗯。
你说你这个太阳从你们家这个窗户进来，对不对啊？
对对。
那么你说是这边太阳在这边，对不对？
对。
实际上你说太阳在它的对面有没有啊？听不懂啊？明白吗？听没听懂？讲给你听啊！你比方说你家的房子是朝南的，那么家的太阳不是从朝南晒进来的吗？
对对。
那么朝北有没有太阳？
特别没有的，
没有的，错了。如果没房子呢，有没有啊？如果你站在草地上呢？
啊，对，那应该都有。
好了，你拜了文昌菩萨了，就等于你家没房子了。
嗯。
你说哪个方位好啊？全部照得到。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一般呢，讲人家要房子，选择文昌位，那就是一旦选了这个，基本上就不要动了吧。
选的文昌位说明你家还没有，就是说你选择的文昌位，你没有拜文昌菩萨。
啊，对。
你如果拜了文昌菩萨的话，那你家里四面就，比方说你举个简，我刚刚就跟你讲的很简单，你在家里你只有这个窗户能够进太阳。
嗯。
但是你如果跑到你家门口那个草地上，你说四面八方不是都是太阳吗？
对对对。
你文昌菩萨如果是太阳的话，你照着你们家一个窗户进来。如果你现在拜了文昌菩萨，你这一家里没有窗户了，四面都是文昌菩萨。
嗯。
阳光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文昌位选好了，就等于是拜了文昌菩萨了。
啊，对呀、你选好了，但是不一定的，因为你拜不拜是两个概念的。
对对对。
啊，你文昌菩萨还是要拜的。你拜的话，你当然你家里这个小孩读书的话，你拜文昌菩萨当然是好事情嘛。
嗯，
对不对？
嗯，那没拜一拜都没拜呀。
啊，对呀、没拜嘛，有时候我们就求观地菩萨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求观音菩萨，南京菩萨也可以。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观世音菩萨像呢，我那个啥佛台我布置了一下，就是我面向佛台看，右边是因为原来供的无声老母像，左边是观世音菩萨像。我想问一下，我上香的时候应该怎么上？哪个先上？
嗯，无声老母像，你知道是哪个界的吗？是菩萨还是佛啊？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心里他属于无声老母，他们说是属于那个道教的。
啊，对啦，所以你自己知道，那么佛道放在一起吗？最好弄两个小一点的佛台嘛，好了，分开呀。为什么
是两个佛台？
那当然了，你到庙里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殿堂啊？你怎么不把所有的菩萨全部放在一个殿堂里啊？听得懂了吗？
嗯。
啊。
嗯嗯。
啊，要分开的。
那我现在是布置了两个佛台。
布置两个佛台就对了吗？就可以了吗？
啊，那上香有没有先后之分呢？
上香，如果你两个佛台就不在乎先后之分了。
啊，不在先后之分哈。那我那个观世音菩萨像跟那个无声母的像在一个房间里也可以吧？
可以的。
今天同时也是我家佛台开光，能够顺利圆满，因为就是想请师父能够加持一下，正好也是我家佛台，就是开光，感恩师父，恳请师父能够加持一下。
好，很好。
另外，因为我多次梦到龙王菩萨，也是慈悲相助嘛，所以为了感恩龙王菩萨的慈悲保佑，这次也特地供奉了龙王菩萨，请师父是否能够慈悲加持一下，请龙王菩萨能够进入到我供奉的宝相当中。
好，好的。
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我一定会好好的修心，好好的念经，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一片苦心，做观世音菩萨的和师父的千手千眼，广结善缘，广度有缘，感恩师父。
好，
我们这里有传统的佛台，就是有大佛供在中间，然后旁边是观世音菩萨还有祖先。如果我们要念经的时候，是不是一起上香呢，然后才念经？
你可以把分开，也可以一起上香。
一起上香也可以。
一起上香不是太好。
分开上香也可以。
因为仙来了，菩萨就不来了；菩萨来了，仙吓得不敢来的，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先给菩萨上香，念好经之后，我们才给仙人上香，这样可以吗？
这样好一点。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这次奥克兰法会，师傅给一位佛友看图腾，佛友家里有灵性，菩萨不来，请问什么样的灵性在家里，菩萨就不来呢？
什么样的灵性菩萨不来啊？仙呢？你家里供了很长时间的仙呢？神呢？跟你家里祖先有关系的，你还供着？菩萨是谦让的，他不来了。
那师傅，如果家里有个小的灵性房子的要经者，比如他需要两张小房子，但是呢你一直在烧香，但是菩萨也是来的，是这种情况是？
那当然来了，来了嘛，小鬼就逃了，逃走了。
吓
都吓死了。
明白。哎呀，是，这咋是的？那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简单点是，你家里经常有个小偷来。突然之间他看见警察局长经常是你们家的客人，你说他还敢来偷东西不啦？
不敢。
好了，就这样了。
不敢了。
我有两个家，一个是在马来西亚，一个是在日本。我有两个佛台，我想问我家马来西亚的佛台菩萨有没有来？
马来西亚的佛台菩萨来过了。
啊，对，还有。
日本的佛台效果不好。
怎么说呢？
只有护法神啊，还有一些你供的那些神灵来， 观世音菩萨没来，听不懂啊？
哦，那我刚刚才供了东方台那一尊。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不能把观世音菩萨跟你供的那些神灵放在一起，听得懂吗？
哦，明白。嗯、
要分开供、
嗯。要分开供，嗯。那我供那个三尊菩萨，阿弥陀佛、药师佛菩萨，你三个菩萨在一起，那个可以。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这可以。
啊，你要把菩萨跟菩萨供在一起，把神和神啊、仙啊供在一起。
哦哦哦，好的，还小的小的放荷包那种的菩萨就不用了。
哎，不要不要不要。
啊啊、嗯嗯，好的。是帮一个同修问，他说那个他现在因为动迁，他住在他妈妈家，然后呢，他妈妈供的那个佛。就是跟那个仙家放在一个佛台上，然后他妈又不让他动，然后他说那他可以在这个佛台前面念经啊烧小房子吗？
啊，对不起，你讲了慢一点好吧。
啊，就是他妈妈就是设了一个佛台，他住在他妈妈家。
嗯。
然后呢他妈妈就是把那个我们这个佛还有那个道教的东西那个仙家放在一个佛台上面。
啊，最好分开。
对，是问过分开，但是问题是是他妈妈家，然后他妈妈叫他不可以动，
嗯，
他也没有办法，他说就
那就让他放着吧，嗯。
那他这个同修可以在他那个佛台前面烧小房子和念经吗？
嗯，可以是可以，总归有点麻烦了，因为灵性太多嘛，因为其他的仙家来了就麻烦了，仙家多了，菩萨就来的少了嘛。
嗯，
就这个问题啊，因为基本上的情况呢是菩萨来了仙家不来，他妈妈拜的也没用，嗯，因为菩萨只要来，他这个女儿如果念得好，只要菩萨经常来，他妈妈拜的那些仙家都不会来的，因为太大了，菩萨来过的地方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过来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就这个道理。
那他。
他什么？很简单喽，叫他继续拜下去了，没关系的。
继续拜下去吗？
嗯。
他说要不行，我烧金香可以吗？
啊，不要，叫他
就是拜
有佛台一定要拜，嗯。
有佛台一定要拜啊、
嗯。上面有观世音菩萨啦。
应该有，他是学心灵法门的。
啊，那你给他放了没关系。嗯。
是有位新同修，他在学心灵法门之前呢，家里供的人是那个菩萨，有尊南海观世音菩萨，是用黄纸写的字。然后呢，每到初一十五呢，他就会烧香来拜。但是呢，他现在呢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他想把他请下来，想问一下师傅，他应该怎么念经？是七一七，然后送小房子吗？
是二十一张呀。嗯，
二十一张是吧？
嗯、
好的，师傅，那他家里供的还有那些山东的什么孔府庙啊牌位、太上老君的牌位、历代祖宗的牌位，还有财神等等，供了很多。他初一十五也都是这样烧香。他问一下，一共要念多少小房子？然后还要念七一七吗？
像这种如果神供了太多的话，嗯，他如果家里过去一直很平安，
嗯、
也不一定请下来。
嗯，
再做一个佛台，先两边一起供。嗯，但是烧香是。
他供的还有祖宗牌位。
哦，那祖宗。
还有祖宗牌位。
啊，那肯定不行
了。因为他都是一张纸写的，写了一张纸上，很简单的，我看了一下，很吓人的，就是一张纸。
啊，那叫他自己弄点小房子吧。嗯。
大概有多少张呢？因为他这个很多，大概有好十来个了，哥。
嗯，这些念一百零八张，嗯，
一百零八张是吧？还有念七一七吗？
要，嗯，
好，感恩师傅慈悲看。
你们家里的主人，房子的主人属什么的？几年的？
我是属猴子的，五六年，1956。
1956啊？
啊，对。
你们家还供了其他什么神啊？供祖先了没有啊？
哦，还一个是一个是观音菩萨，还有一个是阿弥陀佛，是我老公供的，还一个是我一个南京菩萨。
还有呢？
没有了。
没了，家里供过祖宗没有啊？
啊！
家里我看到有祖宗回来，家里有没
有
牌子啊？
有没有
牌子啊？
我没有供
什么列位祖宗什么牌子啊？
我老公有年就不知道什么护法神什么年前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讲了。
啊
护法师、
啊、
哎呀他自己供的不知道地府的什么神啊，嗯，鬼要不要什么神啊，
我老公他供的我也不敢，我也是我要问财神吧，不可以。
你看看你自己吧，你看看你自己讲话都讲不清楚，你就知道你们家里的菩萨来不来了。哎，我这给你，哎，你什么讲话，你现在脑子都不清楚啊，菩萨怎么来啊，跟你怎么沟通啊，思路都不清楚，孩子怎么脑子会好啊，自己好好念念经啦、啊、我告诉你啊，家里老公不开悟的话，就是你自己的业障太多，改不了的，没办法。
哦，
明白了吗？
我也没听信我已经我这次心里面已经一年多了，
一年多还修成这样啊，人家一年多修得来开悟了，你还没开悟呢，听不懂啊。好好念经吧，好好把你儿子身上那个背上那个灵性弄掉了，你要记住了，你哪一天思路脑子思路清楚了，你家里就没灵性，你脑子搞不清楚的话，我告诉你家里一定有灵性，你跟我记住了。
哎，太真太脏了，我有天来我有看到，我上学时候看到观音菩萨在那个在东方台观音菩萨那个他的那个头那个是一个点红色，但我看到好像很亮，好像是有血这样子，为什么？
有血啊！
啊，他那一个点很红，我看到很红，好像有血的红啊。
啊，就像血一样的红，是不是啦？
啊，对对。
啊，红没关系的，不要出血就可以了。
哦，没关系啊。
明白了吗？好了好了，
啊啊啊！
好好念心经
啊，
你
啊，
好好念心经了。
哎，太长，哎，太长，不是我的外甥女这么差，她好像读书不精进，也是有关系啊。
赶快给她念小房子。
我外甥女，
不用功，思想、
啊、
思想不集中，不用功，全部有灵性，讲都不要讲了。好了好了，好好念经啦，讲好念经啦。老公不相信是乱来，这个东西对你家里的气场都有关系的，明白了吗？
哦哦，
好了好了好了，
菩萨没有来啊。
再见再见，来过来过。